哎呀，明天啊，这个川普和这习近平，咱们圣上他就已经要会面了啊。那到底川普想要什么？我这边呢也做一个小小的预测。这个呢可以在这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，看看我对美国这方面政府到底懂还是不太懂啊？这个看是打脸呢，还是预测的比较准。但是大概是这样的，首先第一个议题呢，肯定是双方议题是贸易嘛，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。建立一个贸易的委员会，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东西呢？那这个玩意儿实际上是应对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，因为中方啊经常干一什么事儿啊，就是我签了协议，先协议我先签，签完以后干不干这事儿不好说。当年第川普任期第一次的时候，川普那关税战1.0的时候，对吧？当时跟中国签了大概2000亿美元的整个这贸易协议。结果呢，中方到最后执行的是多少呢？60%，大概1200亿，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。所以呢，这一回呢，他双方呢建立一个这贸易委员会，就是你每一次每一个交易，对吧？我都盯着你，双方高级官员互助到对方。你每一次交易，既然咱们已经弄好了，那我都盯着你，你要实行。如果你不执行，那往下就是甭管是关税也好，还是其他一些手段也好，就给你上家伙了。大概是这样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动态的执行机制，它要建立整个的中美之间的这一个交流。那这样的这种交流，中方会不会答应？中方也会答应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中方也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交流机制对他们也不是坏事儿。你无论是想拖这种贸易，就是我这一单啊，你这块有什么问题，我这也不是说不干。你看我这确实有什么困难，或者如何如何，这个呢也是它本身的一个拖延的一个方式。二一个呢，这样的话你能满足川普呢，就是说我建立一个这种机制，回去给选民交代，大概用这种模式。那这样的话，大概来讲，本身有几个地方它要进行这种交易，一个呢是农产品。肯定它会有一个大单，就是尤其是这个大豆和这个玉米，这是因为川普的票仓是在这个中西部嘛，中西部这个最关心的这些事情。第二个肯定是芬太尼的这个前体这种管控，就是因为前几天呢，哈，就中美两国的执法机构呢已经联合行动了，就是逮捕了5名呢涉嫌这个芬太尼前体走私嫌疑人。对吧？这种执法在联合峰会之前出现，很简单，就是典型的是什么呢？信任建设嘛，对吧？互相之间，哎，我们可以这个能合作，这事儿大概就能够把这事儿谈成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呢，要谈这个关税，关税的问题就是有条件回撤，这是川普给这个咱圣上的一份礼物，但是呢，这是有条件的，就是中方你要违约。比如说你的购买，或者包括芬太尼前体，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你这些东西违约，我关税再加上去，这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有条件回撤关税的一个这种契机吧，算是这种玩意儿，条件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些东西呢，它是一个贸易上的他们双方是要做的一个事情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肯定是谈稀土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那因为中国确实是控制了70%的这个全球的加工，对吧？这个呢，很多的在主流媒体上呢被说成就是说美国别无选择的一个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，故事呢讲对了一半，是现在中国目前确实主导稀土的加工，对吧？稀土本身并不稀少，这出问题的是在加工这个环节。那而且呢，在去年下半年对西方的这方面的稀土管控呢，给西方确实造成了这个短期的冲击，对吧？那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国手里的这张稀土牌啊，用一次就贬值一次，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绝对值，因为你像在2010年的时候，那首先中国第一次出稀土牌是针对什么？针对日本。那日本这些年虽然它进展确实是相对缓慢，这两年高市上来之后进展会快一些，但是呢，前十几年的时候确实是进展比较缓慢，它从重稀土依然绝大部分依赖的是中国，那轻稀土就是一般的稀土这一块，那大概有60%多的时候也还在依赖中国的这个供应，但是从最开始的时候95%以上已经下降了很多了。那再过2年，很有可能就对这个东西没有这么依赖了。那而且呢，过去在12月里呢，澳大利亚，对吧？马来西亚、加拿大稀土项目已经都是集体的提速了。马来西亚的稀土项目已经开始出货了。就是而且美国国务院启动了一个呢半导体供应链的计划， 就是呢，就是和盟友合作建立整个的替代供应链，对吧？而且川普政府呢，把这个关键矿产呢列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，就是他签署的一个那个投资的一个行政令是什么呢？明确要求这个联邦投资优先支持本土关键矿产开发，就是他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中国的这个稀土的筹码啊，就是是确实是正如有一个哪个智库说的叫什么来着，是贬值中的牌，对吧？每用一次它的长期价值又降低一次。那咱圣上明白不明白这一点？明白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中方一直在公开场合强调呢愿意继续供应，但是私下里呢在精细调控这个许可证，他只能在私下里做动作，他面上他还是说我要这个愿意继续供应啊，或者怎么样。你用的太狠，就肯定是会更快的催生这个替代供应链。但是你不用这个或者怎么样，那你只要用过这张牌了，西方就醒过这个劲儿来。10年的时候可能没醒过这个劲儿，但是现在一定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之后干嘛？就是他要替代你，无论你怎么样，会把你作为一个最终把你降成什么Plan B 的选择，你就是只能够说一个 T， 就是说你是一个第二梯队，不可能再让你卡着这个脖子了。所以这个东西中国是不是有筹码？有，但是占不占优势？在短期之内是占优势的，但是在长期这个优势会逐渐丧失。所以这一回川普去一定会用这个方式跟中国来打交道，就是说你还要尽量供应，虽然我会把我的这边的国家安全放在自己的关键的矿产的产业链上，但是你依然是我一供货商，对吧？我可以不把你完全剔除出去，可是你不要再用这东西来要挟我了，大概是用这种模式来跟他谈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肯定是 AI 管控。就是说最近呢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什么呢，就是这个中国 AI 已经追上美国了。这个说法吧是建立在应该叫什么，就是包括像 DeepSeek 啊这些东西，这个那波宣传在大概是在那上面。但是这样的啊，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个资料显示啊，就是美国依然在主导着什么呢，前沿 AI 的模型，就甭管是 OpenAI 啊或者是谷歌啊，这个最新的这些模型，包括我现在比较就是用的这些这几个大模型啊，都是应该来讲还是比中国的这些要领先多少呢？大概是6到12个月，这是美国这一边的有些机构的一个说法。那这个差距虽然你看的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但是这个在 AI 技术如此快速迭代的这个时代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。但因为它跟传统产业不一样，传统产业你可能领先它大概你比如说一年呢，或者是领先2年呢，这都算不上什么优势。但是如果在 AI 这个领域，它在领先你的这个6到12个月，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了。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，就是美国主导的是这个高端芯片，你甭管是英伟达呀、AMD 呀、台积电呢，就是构成了一个什么呢，中国短期内啊无法复制的一个硬件铁三角。你甭管是华为的升腾啊，还是寒武纪啊，或者还是怎么，你虽然也在进步，但是你的工艺啊、生态啊、性能啊，其实还是有代差的。尤其是什么呢，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能够独立的完整的这个生产高，就是说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。因为它要很多东西是要外部提供的，你包括像日本的，就是我因为很多的股票也在买在了这日本的这个在芯片相关产业里，就包括它的这个什么光刻胶啊，包括它的那个就是造马桶那哥们儿，对吧？他是干什么？造味精的，未知素公司，他们这些东西的这个周边产业，就是整个生态。人家那个整个生态是一个构成一个整个完整的生态的，你现在还构不成。应该还差得挺远的，尤其在先进制程这一块，成熟这一制程这一块，其实你也没有能够做到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它跟不上的点，而且呢，算力规模也是一个算力规模的差距，其实在扩大当中。中国现在吹牛逼，说是我电力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是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因为美国在建的这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呢，就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投资5000亿美元，就是 OpenAI 啊。那这些东西都已经在建设当中，因为中国还是受限于什么呢，它传统产业的电力包括这个芯片还有资本，其实跟美国还不是一个量级的，你还是相差比较远的。所以呢， 这个东西呢，川普一定会拿动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筹码来谈，就是领先的一方才有资格谈规则。就是中美如果建立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对话这个机制，本质上是要把这个中美国的这种领先地位制度化，就是美国制定标准，一直以来这个都是美国或者西方在制定很多标准。中国为什么要抢夺这整个世界这个所谓的主导权？因为标准掌握在谁手里，谁才能最终占领这个市场，就是它是一个主导性的地位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你看美苏之间原来也是美国当时占领的是一个高点，对吧？也是如此。当然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苏联看上去有这势头要赶上美国，这是另外一个。而且呢你看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包括就马斯克呀、库克呀、芬克呀这些人，你要去中国，对吧，也带着这些人，他不一定是求中国的市场，因为这些人他在中国市场上都不一定能够有多大的成就了。就是那他是为了干嘛？谈条件，对吧？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库克这回来，你说到底是说我在求中国市场吗？不是，中国市场他已经到头了，他谈干嘛？控制供应链转移的节奏，对不对？苹果现在是正在系统的把生产线从中国挪走了，挪到印度啊、越南啊，那就是库克很有可能谈的是什么？就是不是留下这些生产线，包括这些生产的东西，而是谈什么？就是怎么走得有秩序。就是我可以撤，我生产一块可以撤，但是你这块的市场还要对我开，大概是要谈这些东西，不会说是再把这些东西给引入到中国，然后还让你再生产，但是再让你培养出一堆的东西跟我这儿再打，我的这个占有量还下降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大概是这样一个谈判的结果。所以说呢，就包括贝莱德呀，就是说那个就是芬克嘛，贝莱德 CEO 嘛，芬克嘛，他12万亿的资产，他对中国资产的判断，他会直接那个市场的判断，他会直接那个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向。所以呢，他你说他是来投靠中国，你不开玩笑呢？可能性大吗？不可能。就是他只能再过来一个评估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他带了很强的这个商务团，更多的时候呢是在评估中国，包括是要有序撤退，以及呢跟他们再有一些这个标准上的这种争议，就大概是 AI 包括这种先进科技资本大概是这么玩的。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肯定是伊朗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他本身这一回就是川普对于这伊朗的这个强硬的行动呢，干嘛呢？重新建立了一个概念，就是美国会动手。就是你但一直包括像委内瑞拉也是如此，就是美国会动手这件事儿，很多的时候在原来的民主党的政府，就是总统这一块儿，他干的其实不多，而且呢是前摇的时间特别长，前戏特别长。这个在川普这儿没这个，直接说动手，嘁哩喀喳就给你动了。就包括在他第一次那个任期时候，苏莱曼尼，然后再到现在，直接把这委内瑞拉总统给抓了，然后再把这个哈梅内伊给炸死。这些东西他这种动手的这种时机以及他的迅速的程度，远不是原来美国总统能够比得了的。所以中国是什么呢？中国对于这个伊朗啊有三个，第一呢石油，对吧，依赖。中国买伊朗大约 80% 的石油，武器和军民两用技术，这是第二个。外交斡旋，就是中国在2023年促成了这个沙特跟伊朗这个复交。但是这些是什么？都是伊朗依赖中国的这个杠杆，就是美国其实不是非常需要中国帮忙解决伊朗的问题。美国在战场上其实已经解决一大半了，这直接就已经给干掉了。当然现在没有完全解决，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相信最终也会解决掉的，只不过时间会拖得比较久一点。所以说呢，川普这一回来，很多人解读说那个来求中国斡旋呢、或者是来央告咱圣上说，哎呀，你赶紧去把这事儿给我解决掉，我好胜利走人呢。不对，川普是要通知中国，这样你如果要怎么样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因为比如说吧，你继续买伊朗石油，对吧？我们会扩大对中国实体的二级制裁，这是很有可能要通知他的。第二个，你继续给中国给伊朗供应武器零件或者军民两用物资，我就公开点名你。你们就是说这些那个外交斡旋，你如果中间给扯淡，我就有可能给你底下使绊子，或者明面上给你使绊子。 就是大概来讲都是这么个玩法。所以伊朗这件事情不是川普的弱点，很多人觉得这是他的弱点，来求中国来这边让他给帮着美国帮着川普擦屁股，不是的。那个他用伊朗其实证明了一件事儿，就是美国总统真的要下令，真的可以行动。你如果要是想干啥，我有可能就真的不给你脸。大概是你可以，伊朗并不是他的软肋，很有可能是他很硬的一张牌。那另外一个谈的是什么？肯定是台湾，对吧？那就是很多人的担心，说这个川普会不会卖台湾做交易啊？不会，至少这次不会，这次肯定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已经批准了110亿日美元的这个对台的军售，对吧？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，就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我不会让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，一边卖武器一边谈交易，这个肯定不可能。所以呢，就是美国的国会啊，是鹰派为主的，这是肯定的事情，就是不可能让你这个让这步，即使川普想让步，国会有上百种办法可以拦得住，包括卢比奥这些参议员，加上众议院的这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委员，都是特别清晰的对华的鹰派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台湾是什么？台湾是牵动整个印太盟友的体系的一个关键节点，就是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、澳大利亚全都盯着呢，对吧？任何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动摇，都是给整个的，就是在印太这一边的釜底抽薪，你不可能干这事儿。所以说这个也不可能去把这个台湾给卖了，就是川普自己也会明白，就是台湾这张牌啊，战略价值不是在交易中，它是在威慑中。一旦失去威慑，整个西太平洋的力量就向中国倾斜了，任何理智的总统都不可能这么做。所以说呀，就是还是一个事儿，就是双方各说各话，对吧？私下里你可能说两句让中方高兴的话，也就到这儿了啊，我希望你们和平解决啊，我们那个这个一个中国，或者甚至于有可能说出一个中国这种话来，但是呢，公开层面上不会有签任何东西，就是该卖的这个武器还是得卖，该这个支持还是支持，不会签真正的意义上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东西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那就是说呢，就是咱圣上会有一什么样的，或者中国宣传是什么呢？川普没有这个说反对，已经就算完事儿了。那川普会带着什么呢？中国呢没有承，就是说承诺不动武，大概也就是回去，或者是说没有承诺不动武，就是反正就是都说赢吧，就是差不多你就都两边都说赢，但是还是一个战略模糊地带。川普不会直接卖到台湾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呢，这回呢，大概而言就是一个。就是贸易委员会这机制能够建立，对吧？几百亿美元的商业大单啊，就是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，至少几百亿美元的。那稀土可能部分恢复，这个东西是可以眼见的。然后呢，但是不会，中方不会一次性开放啊，会然后逐步扩大试点呐、啊，然后分批释放啊，对吧？那美方呢会有一些非核心的芯片上的管控进行这个交换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那但是最先进的。不会给，还是不会给中国。联合声明如果有的话，会非常克制，就是涉台的部分呢是个表，对吧？伊朗部分呢是模糊措辞，涉及那个 AI 芯片呢，它会有一个对话机制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没写，重点不再写了什么，是没写什么这东西，声明里没出现的事儿是最重要的。这些出现了或者模糊的，其实都不是非常重要，所以说啊，大概而言就只是这么一个东西。那这样，其实我这么跟大家说，我就个人这么说啊，这个川普这个人吧，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啊，不读完整简报啊，不用外交辞令啊，这个在很多人眼里是不足，但是啊，在对付中国这一方面。我不是说对付所有地方，对付中国这一方面，这些呢其实是一个优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传统外交的规则呀，是建立什么呢？是建立在美国愿意让步、愿意维持现状的基础上。但是川普呢，他这个不靠谱这个特性，对吧？包括他 TACO 的这个特性，那他是一个颠覆性的，就是他不接受这个基础，不接受这种外交上的这种基础，所以你看 这就是他的这个特点。他，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，我认为川普最牛逼的地方，也是对世界贡献最大，也是世界上最不安稳、最不安稳的因素之一，就是他这个不靠谱的特性。恰恰这很难有人能够掐准他的脉，这个也是中国最害怕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说呢，他如果愿意打破这种规则呀，不讲外交辞令啊，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，包括什么关税、制裁、军事打击啊，这都成为了日常工具了，对吧？那这些东西对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好事。所以说呢，这回啊，不是川普过来低头，很有可能呢是川普呢过来就应该叫做收账，或他是什么签什么协议，其实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呢，他会让咱们圣上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他面对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美国了，就是不再装绅士了，你直接敢亮拳头，这个其实更大的一个威慑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川普这套打法会不会有代价？会，其实它代价非常大，就是盟友也不安呐，市场也波动啊，对吧？他要市场不波动，还挣不着钱呢。但政策的反复啊，这些东西全都是代价，这些真实成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。这也是我一直批评川普的某些方面的这个策略。但是呢，这个中美博弈是下一个十年，对吧？要比以前的上一个十年要残酷的多的。这种残酷就是真的是需要像川普这样的一个人，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这么一个人出来干这活，这对美国或者是对，就是至少在中美这一方面不是坏事，真的。所以咱们过两天咱们可以看，就是明天他们就见面了，然后等川普走了，他如果发联合声明的话，那我们看这回这个结果会不会像我预测的如此，好吧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